如果越来越差、越来越烂，苦就越来越严重，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不制止的话，如果不修正深夜与夜造作的话，他这样下去会被拖得越来越惨。所以呢，应该怎么样？止血嘛，停损嘛，对不对？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劝告，或者是干预，干预。如果你发现，如果继续下去，不能够让他学到，当然苦是一定会有，忧也会有，可是有些苦跟忧的事或者是相，能够让他安利，安利就是学习的意思。哦，无一些人就喜欢用安利，安利意思就是学到，对不对？成就、积累都叫安利式。安利什么？安利正确因果的教训。如果这苦不会太苦，这个忧也不会太忧，让他受到一点点教训，他可以学到正确因果的观念的话，那 OK。可是如果不能够让他远离错误的因果，还没有办法让他学到正确的因果，那这个绝对一定要干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一定要去出手啦，因为百害无一利嘛。他又越来越差，又没办法学到正确的因果的观念，那你干嘛不救他呢？就应该要出手了，应该出手了。所以呢，菩萨尔时于如是事现行身语，护彼亲故，为了要守护或救护都可以哈。守护是帮助他不要遇到，救护是他遇到以后令他出离。所以护有两个护，一个是守护让他不遇到，二呢是救护让他出离，出离那个苦忧。啊，一个是让他不发生，一个是让他出离。然后呢，你就要施择方便，选择一个方便道，而且要怎么样？利利利利就是勉力而为，对不对？刻意的，啊，不能无心的，啊，不能随随便便的、马马虎虎的。遮止就令他不发生，对不对？令不现行，遮止那个因缘，令那个苦忧的因缘不现行。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旁边有什么人帮我们呢，省掉了不必要遇到的事情。有些时候呢，他知道我们会遇到苦，会生出忧，他让我们尝到一点点，然后立刻又把我们拉出去，对不对？有点警惕，有点警惕。不管他什么时候出手，其实他都是经过他自己的决定。一个菩萨行者，人动此心，心动此理。当你看到一个小孩，你所关心的对象，他即将遇到忧苦的因缘事的时候，或者正在其中，或者即将遇到的时候，你往后看一看，用你的经验，用你的智慧去判断，他到底这样子经历过苦忧的因缘事，他能不能够出离，他自己能不能离开？如果他不能离开，他于中能不能得到教训？如果都不能，百害无一利，你就要努力的找到一个方便道，遮止因缘不发生，已经发生的不要让它继续恶化，就是这段的意思。可是反之，如是忧苦若能令这个，我白板上呢用红笔画出来的部分就是不共句啊，多半都是一样的句子了，可是你要看这种啊，纠葛来纠葛去的这种句子，你要把共同句不理它，对不对？看到哎，这两句是一样的，这两句什么地方不一样？把不一样的地方用荧光笔画出来，就知道哦。比较一下，这个就是他们不共的地方。像这个跟前面不共的地方，就是前面是不令啊，这里是能令啊。如果你知道这个是忧苦的相，这是忧苦的事，可是他如果经历过这个忧苦的因缘相或因缘事，能够令他出离往后的一个不善的因果。或者他能够学到正确因果的观念跟智慧的话，那么这一点小的因果，忧苦的因果 OK 啊，懂吗？虽然呢，痛在儿身呢，娘心会更痛几百倍啊，可是你要忍忍啊，你要忍忍啊，你要让他受到那个苦，尝一点那样的忧啊，因为你知道接下来有这个苦忧会省去他后来一个更大的苦忧。是最有名的例子是什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不对？这个塞翁啊， 他一匹养的马跑掉了，跑掉之后呢，邻居就跟他讲，哎呀，你看养了半天那匹骏马跑掉了，多可惜。他说啊，跑掉未必就得是祸啊。就隔几天他带回来一堆野马，那个野马更是俊美啊，对，一只带回那么多。哎呀，他说你赚到了，赚到了不就是好事。他儿子就去寻那个野马，寻了野马之后呢，摔断了腿。哎呀，人家又来了，你看嘛，又遭殃了。遭殃不就是坏事，大家来征兵，他儿子断了腿不用去当兵。你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当你往后看，因果的判断呢，苦又的因缘呢，会变的。如果能够用眼前现行的苦忧思换未来的大苦跟大忧，划得来是不是啊？划得来吗？这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能够令他处理未来大的忧苦因缘 ，OK 啊 ，Let it happen。可是你还是要守护在旁边呢，对不对？更进一步的是，他会得到教训。这比我跟他念讲，旁边替他做，对不对？做牛做马替他顶戴，避免掉了，他就觉得没有事，你知道吗？但如果让他尝一点这样的忧苦事，他会学到正确的因果，以后就知道聪明的回应他了。哎呀，那是更上了，前面是避祸啊，避掉未来的大苦大忧的祸啊，这里是能够学到怎么样去选择对的东西。那现在这一点点的苦忧事啊，划得来啊，是赚啊，不是赔啊，对不对？小赔未来大赚，何乐而不为呢？忍一忍，让他受，是不是这样？不要骂这个慈悲在旁边，这个慈悲的菩萨在旁边不出手，对不对？不出手反而是慈悲，不出手有些时候是大智慧才做得到。你怎么知道？对不对？这就是这个菩萨尔时与如是事现行的身语呢，助哀悯心，你知道吗？哀悯心知道他会受苦，你也同他所苦，可是你悯念未来会得到更大的利益，避免掉更大的祸害，所以呢，你不随如是有情心转，他来求啊，哎呀，这个廖老师你一定要帮我忙，你的无救吼，你的要求啊，你被他骂被他打，我跟你讲啊，你一样还要忍住不出手，就是不能出手，懂吗？他说你不是学菩萨道吗？你为什么不救我呢？他再怎么栽赃无赖，对不对？耍赖哭闹，你要忍住，这是助哀悯心。不随如是有情心转，方便施则利利策法，策法发起决定心，要令现行。令什么东西现行？令前面那个苦忧苦的因缘现行。这边所讲的都是那个忧苦的因缘。你说很好玩呢？你看哦，一个长脓的包要怎么样涂它的药？要把它挑破嘛？挑破会不会痛？会啊。但是你要跟他讲，我现在会挑破你这个哦，挑破这个东西会痛哦。我挤的时候也会痛哦，我要挤到那个黄色的出来，红的血要出来哦，你要忍一忍哦。然后呢，我上碘酒的时候呢更痛哦，可是忍一忍哦，要让它结疤必须要消毒哦，毒不消毒干净哦，往后你的脓包不会好哦，对不对？预告他未来会得到的乐，让他忍住现在的苦，助哀悯心，千万不能够随着他得眼前的乐，避掉必须要去学习的苦忧因缘。很深刻的教诲啊，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对不对？你不用人生的历练，所以学佛绝对是需要一些人生历练，绝对不能只是背下来一堆教条，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最有名的例子是我们中国俚语故事里面的那些傻女婿回娘家的例子，对不对？他就说我腿上绑条绳子，扯一下你就动一下筷子，就被一只猫缠到了，猫就一直拖一直拖，就一直吃一直吃。那是糟糕，你不是说我腿被拉一下就吃一下吗？问题是不是一个聪明的方法呀， 对不对？我们民俗故事讲这么多的因缘果的建议，就是告诉你要做菩萨，开发觉性，不能用很 stupid、非常 stupid 的教条主义嘛，对不对？然后呢，背下来一堆要跟丈母娘讲的好话，就讲出讲错了前后句，通通变成烂话。我都记不起来那个故事了，各位去看看那个故事，很有意思的东西嘛。中国人的智慧都在民俗里面呢、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绝对不是道德伦理错，而是愚忠要有般若的智慧。你不能固着那个雨夜跟深夜的造作，你必须要观因缘嘛。乃至于你要看远一点的因缘的相续性，不能够记住那个教条形式主义的东西。所以我说，形式主义必须要配上精神主义，对不对？你要知道宗趣是什么。你要知道那个中去，我才能够知道我要往哪里去，现在我要怎么解决跟面对。如果只是去记得我看到什么就认定是什么，于是我就怎么做，偶尔会得利了，多半会受害。你自己这样的受害就算了，你这样教给别人，引发更多人受害，不是吗？佛法有这么好的般若，教导你这样学界的智慧。我觉得他是让我们中国人已经有很好那样的文化道德伦理的一种基底，得到一种创发性经验的学习，一个非常好的增上缘。所以佛法的美好，再加上我们中国既有文化的美好，应该要相辅相成，去掉中国人过去在教育方法上不足不充分的部分，对不对？免得变成老学究，对不对？死古不化的人。当时五四有一堆知识分子反中国儒家，中国文化其实反的是这个迂腐的部分，并不是反中国文化本身。好，这就是我们非常重要要学习的这个智慧，这个判断。如果你能够这样子，你要助哀悯心，不随如是有情心转，对不对？不要顺他的心啊，不要应他的意啊，你要努力的去找到一个方法，策发那个忧苦的因缘，要令现行。哎呀，你反而是帮凶啊，让你今天要关心慈爱的对象，反而令他遭遇到一些苦忧的因缘。你要忍得住啊，那个背后的心是哀悯心啊，不随他不是不慈悲啊。好，我先努力的详细的讲这个事，后面的语句就类似了哈，就同理可证，我们可以快一点。好，第二个也需要稍微理解一下，什么叫做生于忧苦。另外一种状况，你要复审视察，因为一样是他有情遇到忧苦的因缘，但是此处有一点点不同，请看前面哦。前面是欲随所化的友情，因为对方来对你做些要求，让他免去一些，或者是将遇到一些像一些事现行生与事会生忧苦的因缘时，你要做这样子的回应。而这里呢，他是说复审观察，若欲如是他有情事，把这个画起来，这是跟前面不共的地方。如果有另外，如果你所帮忙、你所关心的这个人，这个他就是指你要帮忙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即将要说、即将要做一件事、说一句话，会令别的友情，于就是别的友情发生忧苦，懂意思吗？如果你看到、你判断他即将做、即将说一句话。做一件事会令另外一个，可能那个人不是你要帮的对象，那个人也可能不在现场，他可能正在跟你商量，我打算要对那个人怎么做，对那个人怎么说，他即将要去面对另外一群人，做一堆不恰当的事情，说一堆不恰当的话的时候，你发生了研判了，这个研判呢，会他所做他所说会令别人生出忧苦的因缘。如果你判断是如此的话呢，你要进一步再去判断，有两种可能性。如是有苦，若不令他，或与友情，这是随一，白板上就讲，或随一，对不对？如果他这么说了，这么做了，没有办法让他不苦不忧，或者也没有办法让别人不苦不忧，或者两者都没有办法出离不善处，或者是安利学习到 正确的善的因缘果，那百害无一利啊，对不对？只要有一个人不得利，或者两个人都不得利，所谓的利益是指两件，第一个发生忧苦不能处理，第二个遇到忧苦了，曾经的忧苦是里面呢又学不到正确的知识，对不对？那百害无一利了，那何必要让它发生，做或说那句话或做那件事情呢？菩萨尔时与如是事现行的身语，护于心故，护那些不那个他有情要帮忙的对象，方便施则，利利遮止，令不现行。你要努力找个方法，令这个因缘事不发生，对不对？这个就容易看了啊。翻过来，要令现行。可是如果你要帮忙这个人，他要对别人说，他要对别人做的那件事情，如是有苦，在3996页，如是有苦，若能令他或与有情做的人、说的人，或者他所说、他所做的那个对象，随其一，或能令彼此双方都能够处理不善处，也能够学习安利善处，那么菩萨尔时与如是事现行身语。因为住就是存有哀悯心的关系，也不随如是有情心转，方便施则，利利策发，要令现行，你就让它发生吧。好，这个底下就快咯。以上呢这两类的例子呢，就是观察他时对于别人要说别人要做的一件事或说了一句话，这样观察。底下呢就是对自己要对别人说对别人做的事情，你怎么观察呢？观察自是，复审观察，若遇如是菩萨自是，有没有发现？那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他是啊，这是他人要做的事情，这是你自己会做的事情。自是现行的身语，会生他人的忧苦。那么如是现行的身语，而业非诸菩萨学处所设，不是菩萨的戒里面许的，他也没有办法不顺，不顺就是。不能够随顺，没有办法帮助你生出福德的资粮，或者是生出智慧的资粮。如是的忧苦，如果不能够令他人出离不善处，学习安利善处，那么菩萨尔时与如是事现行身语，为了要守护或救护他人的心情的缘故呢，方便施则，利利遮止，令不现行，就不让它发生，对不对？可是反之，反之立定现行，与此相违，现行身语如前因之。如果照前面的语法来看的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这么说这么做，虽然会升起别人的忧苦因缘，但是它是属于菩萨学处所设，也就是说在菩萨界里面是属于开源的范围，懂吗？开源就是许的啦。在一些状况我们往后学菩萨戒就知道了，有些菩萨戒是许你做一些表面上在相上感觉上好像令他人生忧苦的那些因缘造作，好像是这样。另外一个，它不但是菩萨戒所开源的，它也可能让你生出福德跟智慧的资料。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有，我们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500商人的事情，对不对？佛陀同为同行的商人，他知道其中有一个要害另外，这是很大的杀业啊。于是他在百般思维，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的情况底下，他就只好手刃这位凶手，让他不造这个杀业。当然，佛陀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下了三恶道去，他甘受其苦。可是因为他的福德智慧资粮的缘故呢，所以他入拍球地狱也一样可以很快处理。不过呢，这是法身大师的作为哈，是忍辱仙人他呢修行的造作，我们不行，我们就做人天上许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如果这么做还可以忍受，也不至于会不能收拾，他能够顺生你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那么如是的忧苦呢，又能够令他出离不善，未来会有更恶毒忧苦的因缘会发生，你这么让他尝，少尝即止，能够令他出离未来大的忧苦事，或者让他学习到正确的因果的观念，这样子做的话呢，你要策发令其现行，对不对？他这边略略就不说了。 好，到这里为止呢，把生忧苦的因缘告个段落，讲完，底下呢立生喜乐。同样，如果别人说，自己说，别人对别人做，或者是说，会令别人生出喜乐的因缘，那你也要去判断，你要去判断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在里面。有人生喜乐就陷溺在其中不能出离，有人在喜乐的因缘事上呢，得到了一种福报，他会知道，哎呀，福报难遇啊，这个毕竟是有为法，是坏灭法性啊，他知道会借着这个福报的加持底下，赶快去修学什么圣道的因缘，他会学到善的因果，那 OK 啊，你可以令他喜乐发生，何乐而不为？像以前呢，我对这件事情呢，我就一板一眼，我是一个很属于比较严格的人，不苟言笑的人，很严厉的人，非常非常严厉的人。那现在呢？不知道了，我觉得还是太严厉了些，感觉上是这样。那对于这种喜乐的因缘的造作呢，深夜跟雨夜的造作事，你也要观察。如果能够让他学习，又能够让他处理未来的，不要沉溺长太多的贪，因为贪坏灭了，嗔心就会发生了，对不对？这毕竟还是不好的，所以就广说如前了，对不对？随其所应，当之一耳。啊，一样分做什么？两件事情判断，该让他先行的，不让他先行的。啊，别人对别人做的，该让他先行的，不该让他先行的。你自己对别人做的，该让他先行的，不该让他先行的，这边就略略不说了。啊，同理可证，回家你自己表列，做一个表啊，做个表，把它列出来。好，当你能够跟自己切身生活跟工作有关系的人，这么样学到一些度化友情、随所化友情的一些陪伴的忧苦喜乐的因缘事之后，你就可以扩而广之，扩及到其他一切的友情，用底下六个法则来彼此对待。第一个，护他愤惭，就避免他被极重的愤怒的情绪呢捆绑。怎么做呢？三二九八页，又随他心而转的菩萨，知他有情，愤惭所惭，现前愤惭难可舍离，尚不赞叹，何况悔之？急于尔时，亦不见悔。首先，先讲见悔这个观念，见就是劝谏，劝他这样子生气下去，对自己不好，对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利益啊。悔就是告诉他正确做法、回应的态度跟抉择的其他的可能性，悔就是教导，谏就是制止。所以呢，你有所制止，有所策发，所以谏比较属于制止那一边，悔呢就比较是属于劝进那一边。那么该对的你就要劝进，让他学到，该不对的呢你就要遮止，让他不现行，一样永远是两边嘛，谏跟悔。好，如果一个人你要去守护他的心情，你知道他现在正在极大的愤怒当中，难可舍离，难可舍离。你不要说气得好，跟他同仇敌忾，对不对？因为他所气的对象你也很气，于是跟他一起骂。这边跟你讲，尚不赞叹，本不该跟他一起赞叹。你他在生气，对他身体也不好，对于解决这个事情也没有利益，你也无从鼓励起，气得好，对不对？气一点自己身体会比较好吗？不会嘛。尚不应该赞叹，何况骂他，他已经在气头上了，你何必再骂他呢？对不对？好，或者是乃至于跟他一起去骂别方，那让他会比较好过吗？他只是得到一个战友罢了，气不会比较消的。于是两个就伙同，我们怎么样把他弄下来，对不对？就变成大家结伙去犯更大的罪行呢、啊，这就是这个基于尔斯亦不见悔，基于尔斯亦不见悔。这个时候呢，不是做劝告的时候，请注意，在极重的愤惭所成的情况底下，他处在那种难可舍离的情绪底下，菩萨于旁知道是这样，不赞叹，也不会去悔入他， 也不去参与他的工业结构，不去遮止，也没有办法跟他教导正确的观念，只能够等待他息怒。于是中真的要做的话呢，就是转移注意力嘛，对不对？升起其他不去分禅所缘的其他所缘境界。你必须让他远离分禅的现行所缘，才有办法该劝进的劝进，该教诲的教诲。如果他站在气头上，你能做什么事？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酬报庆位。他说，又随他心而转的菩萨，如果你想要去回应别人的心情的时候呢，他虽不来谈论亲位，上因自往谈论亲位，何况彼来而不酬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人遇到一些好事，你应该要主动去，对不对？你要主动去啊，纵使他不来跟你谈到他值得高兴的事情，你都应该要主动去跟他聊到，以及跟他随喜赞叹这些欢喜值得高兴的因缘事。何况他来找你跟你分享这个东西，卖差啦，你更不要拒他于千里之外，更不能够拒他于千里之外，何况彼来而不酬报，懂意思吗？好，这个就是第二个法则。我们先把长行看完。好，第三个，不顾恼他。如果你想守护或者是救护别人的愁忧部位的时候呢，又随他心而转的菩萨，终不故意，很注意哦，故意，终不故意恼促于他，唯除呵责诸犯过者，这个是例外。如果他明明是有错误，你要如实的讲出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所以讲出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不能宠任他做错了还在那边耍帅啊。虽然我们原则上不应该要说话或做什么事情恼促他人，可是如果他真的有重大的过失，你也不能不说。如果你说了他的确会不高兴，你还是该说。可是说要怎么说呢？底下这样，起慈悲心，诸根极净，如因呵责，令其调伏。三个法则。第一个，于中要起慈悲的想法，慈是与乐，我底下劝告你要这样做的事情，真的能够让你自己以及你要解决的问题得到就近的安乐跟利益，是慈。悲是让你拔除现在被你嗔愤所缠的心情，这叫慈悲。你这个意乐一定要彻头彻尾的想清楚，把你自己浸泡在这种心情底下，于是你心会平静，说底下的呵责语言以及深夜的造作，于是你真的能够起慈悲心，你底下所说的话就会诸根极净，不会面红耳赤，声调不会高八度，对不对？不会气嘎皮皮错。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一本书叫做《一分钟父母》，不晓得你们看过那本书没有啊？他就跟你讲，你怎么样去教训你的孩子，用一分钟的时间，就是个起慈悲心，诸根极净，然后呢，只讲直接跟他做错有关的事情，如因呵责，不要砍拖嘎。我怎么理解哈？你安那对不起我？你怎么样对不起别人？你就是作恶多端，所以你现在受一点苦，教训是应该的。我现在的事情是现在的事情，你扯到几百年前干什么？你不如因呵责，于是你令他不服气，没办法调服他，对不对？妈妈很爱你，可是我必须要打你，打下去会痛，可是我手也痛。讲完之后，啪啪啪，对不对？就是这样，这是我还记得《一分钟父母》里面所讲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书，怎么做得到呢？难呢。那个时候俩拱起来的时候，那个我以前我妈妈打我，我妈做裁缝啊，身边就是几样东西啊，我几个弯球或者是直尺，要不然就是衣架，抓狂，从巷子头追到巷子尾，那我躲进眷村，他继续追进去。我妈那时候身体可好的呀。打得鼻青脸肿的，然后到了学校，我 小五小六的时候，我妈妈故意把我转班，转到我姑丈那一班。我姑丈那个时候念啊，就是东门国小里面高年级班的导师，特别把我调到那一班去。我姑丈打人，抽皮带的，一分钟一抽，麻烦一分一抽。然后呢，抽完了之后呢，还叫你，我们那时候三楼的教室，要走下三楼的教室，爬，匍匐前进，爬到对面，然后爬杆，爬杆之后呢，滑下来，然后又匍匐前进爬回来。最后十个人一样用鞭子抽，从小就这样子，为了要考个初中，嚯，我那个时候对于联考恨死了，我又很惨。初中的最后一届，国中的第一届，也不决定是不是在我那一届。补习该被打了，该补的补了，该打的打了，最后决定免试中学，都完蛋，白补了，对不对？白缴了一堆的补习费，白挨了一堆的鞭子，回家不是学校挨鞭子，回家就挨那个棍子。就这样子打了那几年，恨死的考试。所以我进了大安以后啊，绝不念书，然后呢，因为这样子也考不到好的高中，对不对？混上个私立高中，混了六年，然后呢自然而然考不上大学，混了七年，然后给我夹掉考上台大。哎，你说什么事呢？不顾恼他，对不对？前面被恼了，所以坏了七年，最后那一年被恼了，考上台大。我要讲的是恼他了，一样啊！我最后那一年，我大伯母、啊、带我那个长我三个月的表姐，堂姐，到我家里来。我这个女儿啊，考上台大中文系。一夜间部没有讲，后来发现一夜间部、啊、什么了不起，我明年考上日间部，对不对？结果真的考上。你考上之后，有没有看到这个？这叫鼻孔。当初没有学到不顾恼他这件事情。现在被恼了，他的恼害因缘令你得到往后的。我如果不进台大，今天不是这个样啊。我如果不在那个学风的熏陶底下，我如果不碰到哦，原来那边有那么多书可以读，我如果不到那边遇到三知识，学到佛法，今天我会是怎么样？很难讲哎，很难讲啊。所以恼害因缘到底是好还是坏？要看后果。看后果嘛，对不对？所以前面我爸爸妈妈让我不用烦恼考试考得好不好，反正当坏学生被当是应该的，对不对？所以每次考试不用准备，让我有我玩七年，因为有我玩七年，我不必去应付科班的考试，我不必去应付哦，我根本呢课本叫我要考的，我根本不理他，我通常在读课外读物，阅读越精彩。我那天在整理我那些过去的文献，我找到一篇，找到好几本，找到六本高二数学课本跟数学的笔记本，里面居然有抄心经，也被我数学老师啊罚抄十遍的心经，抄在里面。然后呢，我第一次去嵩山寺听智愈老和尚跟道安老和尚的大专佛学讲座，也是我们那个林老师。我一直记不得林老师叫什么名字，那天总算记得，今天应该讲他的名字哈。如果他还在的话，希望他在。林如者，双木林啊，如果的如，沼泽的泽，林如者老师，延平的数学老师。高二，不是他，让我对至少数学感兴趣。不是他，我不会接触佛法。那个时候16岁，然后去他家里，哎呀，新潮文库、远流文库随我读。 然后我认识爱因斯坦也是在他家里看到书，那个时候每天都在看这些东西，哪管课本上要考试的东西，对不对？我只把林老师的课本读好，他那科考100分，其他科0分也没有关系，不干我事，对不对？混了混了，总是会让我毕业吧。啊，就这样。所以你说什么是脑呢？不知道，对不对？如应和则令其调伏，令其调伏。你说的没有道理，我根本不听呢，不能听。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法则，不轻蔑他，又随他心而转的菩萨。如果你想去了解别人，回应别人的心情，终不嗤笑轻弄于他，就是讥笑了啊，用一些这个耻笑的轻慢的口语，令其那个羞忍啊，愧就是害羞啊，惭愧不安稳住，令你升起那种惭愧啊，害羞的心，心情不安稳，不安稳就是烦恼相，也不令其心生忧悔。你不应该令他心生这种忧悔、惭愧，或者是害羞的心情。这些跟前面的触恼是比较严重，这个是比较婉约，但是一样是不好的心情。好，这是第四个。然后呢，虽能吹拂得胜于彼，而不张其堕在浮处。也就是说，你纵使因为某种竞赛或者某一种局势上你已经赢对方了，可是你不必去特别强。你看吧，打不过我了吧？就是不张其堕在浮处。那么不自高举，彼虽尽心生于谦下，终不现象而起自高。别人已经表示谦虚的，就像狗啊，在另外一只比较雄壮的威武的狗面前，就夹着它尾巴了。对方已经表示谦下、谦卑、退让了，可是你啊，得理不饶人，还在那边自高骄慢于他，不应该的啊。这是这三个加起来都是不轻蔑。你不应该要轻视污蔑他人啊！有这三个，不令悔愧，不令不张彼腹，不自高举。我想望闻各位就明白。那第五颗，如因清净。前面四个都比较说，告诉你，你不要对别人这么做。然后呢，对于值得亲近的人，如果你不亲近也不对，你不赞叹也不对，你不随喜也不对。这就是如因清净。他说又随他心而转的菩萨，因为大家毕竟是凡夫嘛，如果我有蛮值得别人称赞的优点跟长处，那么如果没人来称赞我，我会总觉得说我这样算是好吗？我是对吗？他会觉得自己啊郁郁寡欢不得志，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见到他的长处，见到他的优点来跟他学，他会很高兴的，就是这样。如因清净就是指这个意思。又随他心而转菩萨，于诸有情非不清净，不及清净，亦不非时而相清净。前面两个蛮明白的，如果这个人值得亲近，你不要不亲近他，乃至于不要不及亲近，就是不要刻意的疏远他，跟他保持距离。但是呢，亦不非时而相清净，也不要找不对的时候。你要拜这个人做老师，偏偏找他去上厕所的时候，人家在听到他里面在正在做蛋糕的时候，你就说老师我要跟你拜师，你不会找时候吧？啊，这是当然讲夸张一点的，亦不非时而相亲近。啊，这个看过就明白了。然后呢，第六个，如因言说，又随他心而转的菩萨，终不现前毁他所爱，亦不现前赞他非爱，好吗？对不对？他爱的东西，你偏偏要在他面前骂那个他所爱的，但是问题你不知道。那也怎么会犯这个问题？如果他不爱，而你却在他面前赞叹他不爱的那个东西，也不对。然后呢，非勤交者不吐实诚，不履希望，自量而受。你们交情也没有到那个地步，然后说太过的话也不对，所以呢都要自量而受。或者若先许应他饮食等，终无假托，不复先期。如果你前答应要给人家什么东西，而你最后有个理由不能够满足别人的希望，唯信谦冲如法小玉，你要很客气很谦虚跟别人讲，虽然别人来跟你求东西，可是你因为你做不到的缘故，你还要用唯信谦冲的态度如法小玉，把因缘果讲给让他明白，不要让他觉得怀恨在心。 很快的哈，我们快快的讲到这里。那我们今天这一科主要的就是在前面，后面是对那些处中大众你应该对待相处的方式。我们下个礼拜呢，简单在这边结前，然后进到后面，下礼拜应该就可以把这11事讲圆满了。好，今天到此。